随住美中关系不断呈螺旋式下降，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长期走向和两国关系作出非常悲观的预测。美中两国因为贸易纠纷和台海局势等一系列问题而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年。最近中国监测气球飞越美国遭到击落，无疑是对两国关系有一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被美军击落在大西洋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能够收集情报信号。此外，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对参与发射气球的中国实体采取惩罚性行动。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亦都一致投票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在美国领土上空施放高空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星期三的一场研讨会上，几位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指出，目前在华盛顿充满了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罗奇在研讨会上说，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毫无互信可言。他说，你能不能够讲出任何一位支持以任何形式与中国重新接触的现任美国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名字呢？著有《關係失衡：美中相互依存》一書的羅奇說，美中現在堪稱是處於一場新冷戰的初期的階段，稍一閃失就能夠使到冷戰升溫，這個可能是台灣、南中國海或者誰知道很多事情當中的任何一個。他說甚至可能是氣球爆碎。目前在本屆國會參眾兩院當中已經發起的有關中國的議案多達40多項，上個月眾議院還以365票贊成、65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通過決議案，通過一項決議案正式成立一個名為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羅奇說他稱之為是打擊中國特別委員會，因為他確信這個就是他最初的目的。台灣問題被認為是美中兩國最敏感的問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謝淑麗在討論會上說，雖然台灣並沒有在中國威脅面前感到恐慌，但是在美國，美國政客正是相互競爭，以表明他們有多麼熱愛台灣，有多麼願意讓美國來到保衛台灣。這位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說，現在習近平要說服台灣人民相信有一條和平統一的道路極其困難，尤其是在香港被北京接管之後。他說看看本星期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的審判，他們不過只是想舉行初選。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最近因為參與2020年立法會初選而被控犯有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個是香港近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針對民主派的司法檢控。不過卡托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約翰穆勒說，美中關係並不是完全沒有改善的可能。他說自從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峰會以來，中國似乎為穩定關係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其中包括提拔溫和派外交官取代被外界認為的強硬派，新任外長亦都對美國有一些日美支持。一位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從長遠來講，兩國關係仍然有改變的可能。他說他不能夠保證這個將以任何方式實現，但是在他看來確實值得追求，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破裂亦都不會比現在更差。穆勒指出，拜登總統在國情之文當中亦都重申美國尋求與中國競爭而不是衝突，競爭可以是一個非常中性的講法，美國和加拿大亦都可以競爭。拜登總統在發表國情之文後的一次採訪當中亦都否認氣球事件重創兩國關係。他星期三在接受美國公共電視網專訪的時候被問到這個事件是否傷害兩國關係，拜登回答說並沒有。他反問說，擊落了一個在美國上空收集訊息的氣球這個想法，這個是令到關係變得更差？他並且解釋說，他向習近平明確表示美國將與中國展開全面競爭，但美國並不是尋找衝突，到目前為止都是這樣。在中國去年底突然放鬆疫情封控政策之後，經濟似乎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跡象。中國官方媒體星期三報道說，開年多項的經濟數據飄紅，其中包括一月份製造業的新訂單的指數創18個月以來的新高。受到中國重新開放的鼓舞，外國投資者又已經在大量壓住中國經濟的復甦。上個月17號，中國國家統計局是公布說去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只是 3%， 但時隔不到兩日，據投資諮詢公司金穗基金的數據，外國投資者一夜之間買入了13億美元的中國股票，即由年初以來到當日的總額是達到130多億美元，超過了2022年全年的總額。 虽然是这样，就中国的中长期前景来讲，仍然面临很多悲观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个星期上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后，又大幅下调了对中期经济增长的预期。据上个星期五发布的最新的评估，该组织现在预计五年后中国年增长率将是 3.8%， 低过去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 4.6%。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长期发展持相当悲观的态度。剑桥大学中国管理学教授孟瑞智表示，中国是这么大和复杂，大家几乎可以找到任何的是想找到的在某一方面发生的事情来印证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必须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显然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倒退到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强硬政策。这位《毛泽东与市场》一书的作者在讨论会上提醒说，留学在达沃斯说中国是开张营业，但我们或者应该对此保留态度，并且思考实际上是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瑞生说，投资者必须了解习近平的中国政策的轻重缓急，三年的清零政策令到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不是去年11月的抗议活动威胁到政府的安全，习近平是不会改变政策的。常驻北京和上海的政治分析师和风险顾问丹麦克林星期四在外交家网站上写文章说，习近平的班子顺利掌握重要职位后，减少了最高层精英间发生分歧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习近平至上的状态都可能助长更大的政策不可预测性。赵瑞生在研讨会上说，习近平现在的权威已经超过了中共以往任何一位领导人，毛泽东时有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制约，邓小平有陈云，但现在习近平在没有任何明显对手的情况下管理这个国家，没人敢提反对意见，所以中国将会在这五年、十年甚至习近平的有生之年内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有中国的未来非常不确定。虽然中国目前是面临出生率的锐减、各种深层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等问题，最新迹象显示习近平似乎是充满了自信。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星期二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而且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剑桥大学的孟瑞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他认为这个是空洞的宣传，过去几年表明习近平和他的政策是怎样将中国经济推向低谷。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的罗奇说，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上策是提高生产率，但是中国倒行逆施，限制打压生产率高的民营公司，对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就厚爱有加。罗奇在摩根士丹利任职长达30年，曾经出任该华尔街大投行的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目睹了中国奇迹式的崛起，亦都曾经为中国喝彩，但现在罗奇认为中国解决不到经济增长将会大幅长期放缓的问题。他说他是作为一个过去25年来毫不掩饰的中国乐观主义者讲这番说话，而他再不会持这种乐观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